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五十章，是耶利米一生当中可能是他最后的一段的信息。实际上五十章跟五十一章是联合在一起的。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当中，我们一直在传讲耶利米书的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从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先知的耶利米，他的很多的心情。当他写五十章五十一章的时候，他自己的祖国犹大国已经灭亡了，耶路撒冷城也已经被巴比伦不但是焚毁，圣殿也已经焚毁了。所以他写这段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是已经这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当他从地牢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满目疮痍，所以他最后的几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确定的时间写这段信息，但是这是他最后的一段的信息。所以在五十一章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五十一章六十四节，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所以五十章跟五十章其实是联合一段的经文，只是太长的经文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跟大家说明，所以因此我们只选了全面的五十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但是你要了解，那是耶利米可能最后的一篇信息。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人如果有最后一段话要说的话呢，那段话往往一方面是语重心长，一方面也是很坦诚的把他心里面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话语还会在那段时间当中说出来。因此他最后这篇信息其实谈到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巴比伦国他们将来的命运，第二件事情还是回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怎么样。谈到巴比伦，整个耶利米书从头到五十章为止，等于说耶利米书一共有五十二章，整个旧约里面除了诗篇以外，先知书最长的有两本，一本是以赛亚书，长达六十六章之多，耶利米书是第二本最长的，五十二章之多，很长很长的。从第一章到第四十五章谈到巴比伦，他的口气是什么呢？他的口气是对他的同胞那些犹大国的人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为什么要投降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是神用来管教我们犹太人的一个工具，所以你要投降。投降巴比伦的意思就是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的意思。在当时，我想即使到今天这个话都听不进去了，怎么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向犹太人说投降吧？这是卖国贼啊。所以你难怪耶利米的信息在当时是不讨好的，是被人认为一个出卖祖国的人。当你在跟敌国作战的时候，你呼吁你的百姓说投降吧，投降吧。所以第一章到第四十五章谈到巴比伦，都提到巴比伦是神的工具，用来管教我们的，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神用他们来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服在神的管教之下，所以投降向巴比伦。可是到了五十章，巴比伦是把犹大国灭了，杀了全国的人口可能三分之二以上，其他被俘虏，整个巴勒斯坦整个以色列全国成为荒凉无人之地，应验巴比伦的管教已经临到了。可是到这里耶利米却提到巴比伦的结局是毁灭，这很奇怪的。所以你要知道这整个的口气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前四十五章巴比伦的形象是神管教的工具，然后必须服在巴比伦管教的之下，但是到五十章的时候却说巴比伦将要毁灭，他们要被神来惩罚，因为他们所行的不义。所以这是一个口气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因此五十章第一节，当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谈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就论到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 巴比伦是那个国家的名字，他们的种族叫做加勒底人。加勒底就是在两河流域最下游的地方，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所以呢，巴比伦在哪里呢？巴比伦在靠南边一点，今天的巴格达，他们的首都南边一点叫做巴比伦，靠近波斯湾的地方。其实巴比伦原来就在波斯湾旁边，只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因为淤浅的缘故，古代的巴比伦离海边大概有将近100公里，可是原来是在海边的。那边的人叫做加勒底人，所以加勒底人跟巴比伦是同样的一些人。这个是预言，是对他们说的。第二节，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竖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比勒和米罗达都是巴比伦人所拜的神，他们是多神教的，很多很多神。不过在很多神的当中，那个比勒这个神是最高的神。但是呢，他们古代因为他们有好几个部落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以前他们叫他叫做米罗达，所以米罗达跟米勒、比勒其实是同一个神，是他们所拜的众神当中的最高的神。而比勒的神在迦南地的人就叫他叫巴利，所以你看 Baal B-L 跟巴利 Baal B-A-A-L，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叫巴利，一个叫做比勒，其实在原文只差一个字母，只是发音的不同，因为他们中东的语系实质是差不多的。他为什么说米勒会蒙羞，米罗达惊惶呢？就当这个国家被攻取的时候，他们所拜的神明也就蒙羞，等于说他们拜这个神以为这个神可以保护他们，其实呢他不能保护他们。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先知书常常提到哪一个国家怎么样的话呢？其实是表示说，历史是在耶和华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手中，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没有一个国家的神明能够逃脱他的。他要谁起来，哪个国家就起来；他要谁下去，哪个神就下去，哪个国家也就沉沦。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在这一位独一的创造神的手下。所以他说，当巴比伦被攻取的时候，他们所拜的神，那个比勒，那个米罗达，也就一样丢脸，表示说他们的神不能够保护他们。所以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这是一个平行的句法。所说的偶像，所说的神明，就是指比勒，就是指米罗达。因为什么呢？第三节，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从北方上来，很有意思的，在旧约的里面，尤其先知书提到末日的灾难的时候，特别对以色列人说的时候，所有的灾难都从北方来的。当然今天你读历史的人或读地理的人，北方哦，俄国。所以在过去有几百年啊，尤其是大概19世纪以后到现在20世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只要读末日的预言，大家都说对对对对对，就是俄国。为什么？北方在哪里？地球一打开来，北方就是俄国嘛。可能在未来历史当中，俄国还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这边的北方很不一样。当以色列对以色列国说你的敌人从北方来的时候，这个敌人有的是从东方来的。因为如果你看地图，你把地球拿起来，以色列在哪里，然后你看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在它的东边，不在它北边，可是说巴比伦来的时候都从北方来的。然后说波斯从哪里来，也是从北方来。波斯怎么在北方呢？波斯在波斯湾呢？那是因为你今天有地图，以前人没有地图，以前连地球都没有看过。那问题在这里，所有的人进攻以色列从哪里来，都从北方来。那为什么不从东方来？东方是沙漠，所有的军队经过沙漠都死掉了，所以东方不能来。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东边是什么？约旦。原来那边是沙漠，在过去沙漠的阿拉伯那边是不能走的，所以所有的军队要进以色列从哪里来？从两河流域往北，然后从那边经过这个大马士革，从那边下来。所以大马士革到以色列怎么来？一定从北方来。所以对以色列一个宣告说，你将来要被攻取，你的敌人从哪里来？永远从北方来。你不要拿今天的地球来看，哦，北方 最往北到那最北最北就到俄国去了。在以色列的时代，俄国那个地方西伯利亚等等，那是没有人住的地方，那真的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只是这个预言当然到将来应验的时候，当然情况是不同。所以每一次北方这个字都是提到以色列将来的敌人从北方来。那么到了耶利米的时代，所谓的北方来的人就是指谁呢？巴比伦。巴比伦要从北方来攻打以色列了，可是这边却说巴比伦啊，有一个国也要从你的北方来，然后要把你毁灭了。那这是一种文学上叫做反讽的笔法。你一向是别人的北方的国来攻取别人的，其实当巴比伦灭了埃及的时候也是从北方来的。那你说埃及，因为它北方除非从地中海下去，从哪里来？它一定从巴勒斯坦下去，从那个西南半岛过来，所以对埃及而言也是北方，从那边过来的。一向巴比伦是每一个当时列国的我们叫做一个梦魇，一个噩梦。北方来了，好像在十三、十四世纪，当蒙古的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的小孩子乱哭乱叫不听话的话了，只要讲一声说蒙古人来了，所有的欧洲的孩子马上都那天晚上就变成平安夜，怕死了。那他们想到蒙古人就从东方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东方是什么？是欧洲人的噩梦。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你要说哦，东方，一提到东方，他们都吓死了，因为他们东方就想到蒙古。对以色列人来讲，北方常常是指的敌国，常常是要他们毁灭的地方。但今天，神借着耶利米对巴比伦说：“有一个国从你的北方来，然后要攻击你，使你的地荒凉，然后呢，你连人带都牲畜都逃走了，你的地再也没有人居住。”事实上我说过，五十章到五十一章整个是一连贯的。如果你看到后面，尤其你看到五十一章的话，它对于巴比伦国将来的灭亡的结局形容的之长之详细，甚至之残酷，你会了解圣经上的预言是巴比伦不但这一次灭亡了，是永永远远从人类历史中灭亡了。的确2500年后的今天，巴比伦不复存在了，从历史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不像有的国家此起彼落，有一阵子英旺又没有了又起来了，巴比伦圣经上说你再也没有了。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他们固然是神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可是他们自己也要在公义的审判之下承受他们自己的刑罚。不因为你是神的工具，所以你所做的恶事就可以逃避了。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如果你所做的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你就该受那样的刑罚。不管你在历史的过程中你是否曾经扮演一个神的工具，神所用的一个器皿的角色，即使是如此，你还是要在公义的审判下受审判。这是为什么巴比伦后来被毁灭。但是当耶利米谈到巴比伦的结局，他开头提了一点，后面会提的更多。第四节信息的第二部分就谈到他自己的同胞，这些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第四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以前是分开了，因为以色列国在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南北两国。他说以后他们要一起回来，他们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什么会哭呢？这是一个懊悔的眼泪，这是一个悔改的眼泪。因此他们随走随哭，一方面他们可以回到故乡，是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这个眼泪也可能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叫做喜极而泣，太高兴了会哭的，很多人结婚都会哭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尤其新娘子哦，高兴得要命，不过很多人都会哭的。据说新娘的爸爸最会哭了。快乐的时候也会哭的，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在哀哭，可能也包含着欢喜的眼泪， 但也包含着悔改的眼泪，认罪的眼泪，因为他们想起他们自己，想起他们的祖先，他们如何犯罪得罪神，以至于他们遭到这样一个结局，这样一个下场，国家灭亡，他们被俘虏带到外邦，如今他们可以回来了，所以他们一面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寻求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必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当他回归的时候，他提到与神，与耶和华神联合，作为永远不忘的约，强调一件事情，人身体的回归，从外邦回到犹大地方回来了，人回来了，其实重要的是你的心灵跟神是不是回到一个正常的关系当中去，否则你人可以回来，心是没有回来的。很多破裂的婚姻也是如此，有时候婚姻破裂了，最后好像复合了，复合的意思就是人回来了，可是心可能没有回来。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被俘虏的地方回到他们的故土的时候，是身体回来了，但重要的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称它为约的关系，是不是恢复了，是不是正常了，是不是回到跟神立约的关系呢？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忘的约，在神这边来看，神永远不会忘记，即便他的百姓离弃了神，他们的百姓犯了错，好像神管教他们，神从来没有忘记他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约，这个恩典。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到最后是换了一个约，换了一个约，把旧约换成新约，在新约当中来建立他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不再用旧约的方式，用新约的方式，但那个约还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约，是一个约的当中人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随走随哭，他们要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要与神重新结合，而且结合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废弃的一个约。但是第六节耶利米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是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安歇之处也可以说叫做安息之处，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有安息，但是他们忘了，他们走到大山走到小山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在山上树立偶像，他们在山上树立祭坛，他们在山上设立很多的丘坛，丘坛就是说不是他们应该到圣殿，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在每一个山上盖了他们自己想盖的圣殿，那个祭坛叫做丘坛，他们拜，有时候拜耶和华，有时候也拜别的神，所以大山和小山就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在各地方他们成为迷失的羊。谁使他迷失呢？牧人。牧人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可以代表的不单是政治的领袖，君王可以叫做牧人，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宗教的领袖，就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先知，是宗教的领袖，使以色列人走迷了路，走差了路，以至于他们没有真正到神的面前敬拜这位独一的神，却是拜各式各样的偶像，他们使他们迷失了。所以以至于因为他们迷失了，第七节才说，所以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了。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为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许多时候回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来看也是如此，每一个信徒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得永生，今天待会就有一个洗礼，那么很多人借着洗礼表明我要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受洗归主。因此永生，这是我们常常在受洗前访谈的时候要一再的问，我有永生吗？我现在是不是有永生呢？还是我死了以后得永生呢？永生这个问题是圣经当中常常提到，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部分，不过也是常常容易得到误解的。 以前的笑话是在中国的农村，他们有的教堂那个墙壁上门口就写信耶稣得永生。几十年以后，因为太阳晒、下雨、风吹、日晒雨淋，那些字的油漆慢慢剥落了，这个永生的永呢，那个点不见了，永生的生下面那行也不见了。一个聋人经过了，信耶稣得水牛，太好了，马上进去排队跟牧师说，牧师我要受洗，然后给我一条水牛。今天大概没有那样的人，农夫到教会来，不过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得水牛的人倒还是不少的，也许不是想拿那个水牛。哦，听说信耶稣以后病会得医治，哦，我有一个病医生说不能治了，那耶稣可以治我，我就信耶稣。或者你 green card 拿不到，最近九一以后 green card 很难拿的，听人家做见证，他信了耶稣以后很奇妙的绿卡就有了。哦，信耶稣得绿卡，你要不要？这当笑话讲，不过是真的，是真的。在加拿大就有很多人用宗教庇护的身份可以拿绿卡的，他赶快要受洗，因为一受洗我就可以申请，因为我信了这个宗教，所以政府会逼迫我，我就可以拿到一个政治庇护，我立刻可以拿到绿卡。永生是什么？永生并不是你死后才会得到，你今天就会得到。不过永生也是什么呢？也是在将来我才会完全得到那个东西。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已经拥有，但是我尚未完全拥有，尚未完全享受到的东西，这叫做永生。我今天就应该有，我信主的那天我就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不能断绝的关系，叫永生。 But not yet， 还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我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反省思考，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呢？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思考，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我不是指没有信主，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思考。我们不是一次的悔改得救，然后你就以为我这样的得救就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高枕无忧，因为我受洗了，不是如此的。我们需要天天不断的悔改，天天不断的反省思考，我跟神的关系是在这个永远不能破裂的约里面吗？所以圣经上一方面肯定当我信主，我有一个确据，我跟神的关系是在永生里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很可能会从救恩中失落的。怎么可能会在失落呢？就是因为当我以为我已经在这里面了，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成为迷失的羊，你就成为迷失的羊。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为什么耶稣很多地方的话有时候会让我们很难理解是怎么回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甚至这样说法，将来有一天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行神迹，我医病，我赶鬼，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压根从来不认识你。天下有这种事吗？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传道，他可能是一个大布道家，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但是是耶稣说的，就是会有这种事情。所以约是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不是静态的关系。所以动态跟静态就是说，如果是静态的，约就立了，你再也不会改了，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就算从今以后我再去杀人放火没问题，问题不大，耶稣已经救了我了，而且就是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有永生了，所以现在可以多杀一点人，多放点火都没关系，耶稣一概赦免。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搞错，你就搞错，不是如此的。因此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中， 他们血统上是犹太人，他们一出生第八天就受了割礼，因此进入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所以没问题了，因此他们就成为弥赛亚。所以先知耶利米在他最后的晚年的最后的信息对他自己的百姓说，我们需要回归，我们不但从被掳之地回归，我们在心灵上要回到跟神所立那个永远不忘的约里面去。第八节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是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北方的大国是谁呢？其实是波斯，就是波斯。当然你看地图上来讲，波斯未必在它的北方，那我说过的，因为地理的环境，东边是沙漠，西边是沙漠，所以波斯最后虽然它的地理位置不是在巴比伦的正北边，但是军队是从北方进来的。但是重要的是第八节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们要离开巴比伦，也就是说当日子来到，因为已经预言了你们可以回归的，当日子来到可以回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不是因为战乱而已，而是你们要回来，你们要回到跟神的关系当中。从历史上结果果然，耶利米发出这个预言之后的50年，他前面曾经说过犹太人被俘虏70年，70年之后回归，犹太人被俘虏的时候是犹太国还没有灭亡之前就已经一次一次的被俘虏，所以他发出70年的预言的时候是犹大国灭亡之前将近20年就已经有人被俘虏了。他对第一批被俘虏的人说，你们去吧，你们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但是不要永远停下来，70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即使不是你们回来的话呢，你们的子孙会回来的。果然犹大国灭亡了，50年之后巴比伦国灭亡了，被波斯帝国灭亡。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君王下令，犹太人只要你愿意回国的回去吧。结果呢，一个叫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皇家的后裔，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回来，大概有4万多人回来。当时流落在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版图之内的犹太人恐怕高达100万，只有4万个人回来，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就留在那里。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这就叫做失落的，你说叫10个支派，其实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就是失落的以色列人，失落的犹太人，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他们跟别的种族混血，文化上宗教上通通融合为一，不再有了。所以最后蒙福的是谁呢？最后蒙福的是那些被掳归回留下的剩下的人，只有少数的。福分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只有少数的。所以到了20节最后，你就看见以色列的罪孽完全会消失啊！以色列罪孽一无所有，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我所留下的人，那些留下的人就是从巴比伦逃走回到犹大的人。没有回来的呢，为什么不回来？波斯王下令可以回去了，他不是赶他们回去，说你自愿要回去就回去，为什么不回去？因为不回去比较好，回去比较不好。你说怎么会？回故乡不是很好吗？但你要知道故乡有什么，故乡一无所有，战乱之后50年渺无人烟的一个地方，那个土地已经几十年没有耕种过的，一无所有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回去呢？我在巴比伦，我在波斯，我在这个地方50年下来，多少有点产业吧， 我种的土地耕作了50年也可以收成了吧，一切都略有基础了，我为什么要回去呢？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所以大多数的人就不回去了，就留在那里。就是留在那里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些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拜各式各样偶像的宗教，你的子子孙孙慢慢就跟他们融合了。何况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跟犹大人，本来被掳以前就在拜偶像的，你不要忘记，他们是因为拜偶像犯了罪，被神击打，然后国家灭亡，然后被俘虏，他本来就是拜偶像，本来就是犯罪的，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呢？打个问号。所以他本来就是拜偶像的，去到另外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会从此以后不再拜任何偶像，还是会入境随俗呢？因此那些留在那里不再回来的人，也就从神的面前永远失落了，不但从历史当消失了，从神的生命册当中也消失了，从神的救恩历史中也堕落了。所以耶利米才告诉他们说，我的民啊，要从巴比伦当中出来吧，到那一天你可以离开的时候离开吧，今天是神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是被俘虏的，伏在神的手下，我到那一天神说你可以走了，可以回去的时候，你要出来，你要回去，否则的话你就神的从神的恩典当中就堕落了，机会就没有了。可是这是不容易的，就需要勇气，需要信心，你要相信神能够在荒芜的土地当中重新建立，因为他要从零开始，多么难呢？在外邦，好像我们中国的华侨早期去了东南亚，去了各地各方，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战乱或者什么原因，去到那里拼，辛辛苦苦的奋斗了一阵子，40-50年以后，多多少少略有产业，你说通通放弃再回到你的故乡，可是你的故乡等候你的，迎接你的就是一无所有，一片荒凉，你要回去吗？除非你有信心，除非你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回到故乡不是因为那边有丰富的财富等着我，我回到我的故乡的原因是因为那是被称为耶和华神的居所，我回到那里的原因是我要重建跟神的关系。所以那些回去的人是宗教上有这样一种虔诚的信念的人，所以那些回去的人从此以后不再拜任何的偶像，到了耶稣的时代，就是这个之后的500年，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可能有假冒为善的罪，有各式各样的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是拜偶像的，这一方面的罪从他们回归以后就彻底根绝了。但是没有回归的人呢，没有回归的人继续在他们宗教上的罪里面，就是拜偶像的罪当中继续生活，也就继续沉沦。所以耶利米他最后的信息是告诉他的百姓，不但说神的恩典要带领我们回来，同时他提醒，当神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同胞，我的百姓，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回来吧，你从巴比伦出来吧，你不要贪恋那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你不要贪恋巴比伦的荣美，巴比伦会被毁灭的，他这边所说的。所以11节之后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跳过去没有念的，其实那些话都是些严厉的话，巴比伦所拥有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要归于无有。11节，抢夺我产业的你们应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种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这是指谁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你抢夺那些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你高兴的像一只母牛一样，像一只壮马一样。他说：“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的必然蒙羞，他要在，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的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郭 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族。这就是巴比伦的结局，一切归于无有。所以先知耶利米说，出来吧，你所爱的巴比伦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你把你的寄望，你把你的一切的期望都放在巴比伦身上的话呢，你也会一切归于无有。在今天的时代，巴比伦那个地方，我知道萨丹普森还想重建巴比伦，他有一个梦想，他要成为当代的二十一世纪的巴比伦王，他要重建巴比伦帝国，叫做第三个巴比伦。因为历史上有两个巴比伦，一个巴比伦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汉摩拉比那个时代；第二个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时代，公元前600多年。然后这圣经上所说的再也没有了。萨丹普森花几千万美金、上亿美金重建古巴比伦城，还在建造。我想他的梦想是他要成为一个巴比伦。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谈到巴比伦，不再是谈到那个地理上的、历史上的巴比伦，今天我们的心灵中恐怕有别的巴比伦，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事业、我们许许多的东西。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不会去拜这个菩萨那个偶像的，但是我们有别的偶像。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巴比伦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的地位甚至超过这位神的话，耶利米要对我们说，你要从巴比伦中出来，否则的话，当你所有的寄望都在那个巴比伦身上，当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也就归于无有。我想最近在新闻当中你们看到的是，美国有一家能源的公司，好像叫做 Enron 还是什么东西，那家公司曾经股票非常非常的兴旺，最近宣布破产倒闭，几十亿、几百亿美金破产。那受害最大的是什么呢？公司的员工。你看公司员工所有的退休基金都存在公司股票里，公司的股票从80块跌成几毛钱，有的员工损失百万，有的员工损失60万，所有退休金就归于无有。巴比伦毁灭的时候，日本从1980年他们房地产就泡沫经济就泡沫就破掉了，所以东京的房地产的价钱现在比1980年还要便宜。20年日本东京的房地产从来没有恢复过，台湾的房地产能够恢复吗？如果你的财富、你的巴比伦就是台北的房地产，巴比伦有可能一去不复返的，上海也有可能哦。那现在很发了，很发了，好吧，你摆上去。有一天，当上海成为第二个东京、第二个台北的时候，也可能一样，从巴比伦出来。所以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当时候来临，神带领我们回归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回来，那就是神所拣选的剩余的人，他们是蒙恩的。”所以17节开始，耶利米再一次回到他的百姓。他说：“我的百姓，我的同胞，以色列人好像是打散的羊，被狮子赶出来的。先是亚述帝国，后来是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毁灭了。但是神是公义的。18节，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处罚亚述王一样。虽然他们是神的工具，做过管教以色列人、犹大人的工具，但是他们要在神的公义当中受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社会都要在神的公义面前受审判。19节，但是我要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谁是他所留下的人呢？就是那些愿意回归、心灵愿意回归、 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悔改的人，我们永远是蒙恩的人。好像昨天晚上我也在信息中我也提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宣告是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的平安不是给所有的人的，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说，不是所有人得到平安，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平安。我说过今天的情况是什么，经济危机你没有平安，今天的恐怖分子的活动很多人不敢坐飞机，我昨天晚上还开玩笑说是真的，11月宣教联会的时候， Boston Chinatown教会的主题讲员从新加坡来不了了，因为他的家人不准他坐飞机，他们说 Boston 很多恐怖分子，去大纽约的飞机从 Boston 起飞的，就那边还有很多恐怖分子，包括 Bin Laden 的兄弟好几个在这里，所以这个牧师不能来了，就临时换讲员，还是有人会怕的，所以大家宁可开车几千英里也不敢坐飞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敢不敢开圣诞卡，哦，要不要戴手套，恐怖分子让我们没有平安，不但是经济的，不但是政治的，个人的各式各样的灾难，疾病，家人的事情。地上平安不是归给所有的人，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就是那些叫做留下的，就是那些愿意归回的，就是那些随走随哭来到神的面前要寻求耶和华面的人，那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就有平安。他们的平安在里面不在外面，所以可能还在失业，可能家里夫妻关系还在搞得如火如荼呢，他里面可以有平安的，他里面的平安跟外面的环境可以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回到神的面前，他跟神有一个永远不能破灭的约的话呢，神就把平安放在他的里面。盼望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平安的，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都是在神的约的里面享受到神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要给每一个人，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而已，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都是蒙恩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更让我们想起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赦罪之恩。主，你把这么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主，但是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向你回转的心。我们不但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要认罪悔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每个阶段，我们都需要再一次认罪悔改。因为多么容易我们迷失在巴比伦的里面，我们忘记了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忘记了你要给我们的福分乃是在你的圣山之上。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免得我们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慢慢的失去了那样的意象，失去了我们当时那起初的爱心，那当时单纯的信心。主，虽然我们一年又一年的庆祝圣诞节，但求你让每一次的圣诞节都是那样一个新鲜活泼的经验在我们的里面，每一次每一天主都求你再一次好像再一次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作为回